友们，晚上好，欢迎您收看 VOA 卫视在7月27号星期四的时事大家谈，我是郑玉文。台湾富士康集团总裁郭台铭宣布投资100亿美元前进美国威斯康星设厂，富士康在中国的工厂和业务是否会受到影响呢？今晚我们要听听专家怎么说。另外，香港高铁的一地两检方案连日来引发了许多的议论，这是如港府所说提升高铁的经济效益，还是北京对香港自治与法治的进一步入侵呢？稍后时事大家谈的现场讨论将邀请香港政界与法界专家与您探讨，也欢迎您加入讨论。首先我们来看这个小时的重要新闻。美国国会议员达成了协议，为一项即将呈交给川普总统批准的议案扫清了道路。该议案将对俄罗斯、伊朗和朝鲜实施新制裁。联邦参议员鲍勃考克星期三晚上发声明宣布达成协议，声明说协议是在与众议院多数党领袖凯文·麦卡锡协商后达成的。考克参议员原本反对将制裁朝鲜包括在这份议案中，他主张单独处理朝鲜问题，但是他表示众议院同意马上投入工作，加强对朝鲜的制裁措施。议案中还规定国会可以启动快捷程序来否决总统结束制裁的行动。白宫副发言人桑德斯在星期一告诉记者，总统支持对这些国家的制裁，也希望看到这些制裁的继续，但与此同时也希望确保我们能够谈一个划算的协议，两者对总统都非常重要。俄罗斯副外长雷亚布科夫在星期三说，如果美国对俄罗斯实施制裁，俄罗斯很可能会进行报复。另外，在耶路撒冷的穆斯林领袖准许穆斯林重新进入旧城的一个穆斯林圣地。之前，以色列当局在本月早些时候在那里安装的最后一批金属探测器挪走。星期四早上，巴勒斯坦人开始在那处圣地外欢庆。当时，他们还在等待由穆斯林官员组成的委员会对那里进行检查，然后才能进入圣地。在此之前，一些工人拆除了金属探测器入口、栅栏以及保安摄像机。以色列是在7月14号，一名阿拉伯枪手打死两名以色列保安警察后，在当地安装了金属探测器。穆斯林拒绝通过以色列设置的金属探测器，并且开始每天在那处圣地外面举行祈祷会，表达抗议。不断上升的紧张局势促使了联合国秘书长安东尼奥·古特雷斯在星期三发表声明，他呼吁所有政治、宗教和社区领袖不要做出挑衅行为和言论。美国众议院两名议员提出了法案，将让年幼的时候被带入美国的无证移民能够有机会获得永久居留权。众议院民主党议员罗伊包·阿拉德以及共和党议员罗斯·雷提南在星期三宣布，将立法保护所谓寻梦者的一批人，还要为他们提供成为美国公民的途径。目前的提案内容包括了要求背景调查、熟练掌握英语、高中毕业并且接受高等教育、在军中服役或者至少就业三年。继续呢，我们再来看到，在中国西北部地区，因为大雨所带来的洪水，导致了数以万计的民众被迫撤离，现在那里面临更多的洪水侵袭。根据中国官媒的报道，陕西部分地区在25号到26号遭遇了强降雨。初步统计，水灾导致了陕西省榆林、柿子洲、睢德、榆阳三县区一共计有25万人受灾，直接的经济损失达到了16.6亿元人民币。榆林市所辖的睢德县还有4人死亡。有报道说，洪水使当地正常生产生活秩序面临瘫痪，并出现了盗窃、哄抢受灾店铺物资的事件。中国国家防汛抗旱总指挥部以及陕西省防总据报已经派出工作组前往陕北地区，对强降雨防范来进行指导。香港泛民阵线的主要人物之一，支联会主席何俊仁最近传出患上了初期肺癌，他在上个星期五入院，手术成功，目前回家休养康复。而何俊仁的病情也引发了外界的广泛关注。根据香港媒体报道，65岁的民主党前主席、前立法会议员何俊仁在偶然的机会发现了肺部阴影，经过查认之后确定为肺癌初期。 何俊仁接受手术，切除了左肺大概一个少于一厘米的肿瘤，相信癌细胞没有扩散，不需要化疗。中国2010年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在7月13号去世当晚，在中联办的集会以及15号的烛光游行，何俊仁都有组织和出席。何俊仁几十年来一直是支联会的核心成员，也是中国维权律师关注组的主席。他长期关注中国民主、人权以及维权活动，在2014年12月接替李卓人前议员担任支联会的主席，到今天。继续，我们再来看到，根据网上的消息，由中共前改革派总书记赵紫阳政治秘书鲍彤、前中央党校教授杜光等自由派老人所发起的老人沙龙每个月的聚餐，在7月25号遭到警方阻挠，没有办法如期举办，包括原定餐馆在内多个店家不敢接待。根据了解，这是每月聚餐在今年第一次遇到了麻烦。有消息表示，在中共19大今年秋天举行之前，恐怕都不允许聚餐。因为709案被捕的维权律师王全章，最近传出了在看守所指定两名官派律师来代理他的案件。王全章被捕2年多来音讯全无，他的妻子李文足为他聘请的律师先后40多次的申请要探望王全章都遭到了阻拦。王全章在与外界完全隔离的情况下委托官派律师，这个消息引发了家属还有中国人权律师圈的强烈反弹。我们下面要为您连线王全章的妻子李文足女士，来谈谈有关情况。李女士您好。
您好，大家好，我是王全章的妻子李文足。
是，欢迎您来到美国之音节目。我们知道这2天来您连续的发出声明，坚决反对所谓的王全章指定的官派律师来介入，跟我们谈谈反对的主要因由有哪些好吗？
那首先呢，就是在25号我发表了一个声明，就是拒绝官派律师的。那因为从7月14号到7月14号有一位官办律师，然后25号有一个律师找到我说他们去会见了王全章。那我在得知这个情况的时候就是很震惊，因为从王全章被抓的时候我就为王全章聘请了律师，那我所聘请的律师在这2年的当中一直在努力的去要求会见，但是一直是被官方就是阻止会见的。那家属所聘请的律师不让见，那现在突然有一个人跑过来说他见到了王全章，那我是完全就是拒绝的，因为家属是有权利聘请的律师啊，我完全有权利，为什么我聘请律师不让见，而是需要官方来指定？那官方指定的律师肯定是，我觉得是一定是可以听官方的话的，被他们牵着鼻子走的。那这样的一个律师，他是没办法保障我的丈夫王全章的这样一个合法的权益的。
是我们知道李女士，
所以我肯定会坚决要抵制官派律师。
是我们知道之前呢，您为王全章所找的几位律师，那么有的呢是被当局给晋升了，有的是被逼退出了这项官司。那么您知道这件王全章自己寻找这个代理律师这个事情，这2天确实也在中国的维权律师界里面引发了很多的反弹。能不能跟我们谈谈，就你接触的其他维权律师，他们对于这样的一个发展，他们的反对还有他们讨论的焦点在哪里呢？
我觉得你首先刚刚说的这个是王全章自己指定的这个律师是吧？这样说吗？我觉得如果你是这样说的话，这个是说法是不成立的。因为王全章没有自己去，现在这个官判律师不是王全章自己指定的。其实这个T9案呢，它就是一个黑箱操作。那王全章他现在完全是在一个不自由的状态下，而且频繁传出酷刑的这样一个状态下。
对。
我们是没有办法确认他的真实的这个意志的，也就是说他如果现在看似有一个选择的律师的话，那我觉得他这一定不是，一定是他的就是什么迫于无奈，因为他完全是与外界隔绝了2年了，他没有外面任何的消息，那他现在做出这样的选择，我觉得他一定是就是迫于无奈。所以这个你说的是他指定的这个律师是完全
这是官方的，
对，
官方是这么说的。
对，要说他是指定的律师的话，那他在就是没有在709之前，在他自由的状态下，他在预知自己有危险之前呢，他倒是跟我就是有留了那个委托书嘛，他指定的律师是程海律师。那 所以呢，陈海律师也是我现在聘请的律师嘛。那陈海律师他们还有余文生律师他们这几年这两年一直在坚持，就是维护王全章的这个这个权益，辩护权要求会见一直是不让会见的。所以说你刚刚说的这个王全章指定的人就是，我觉得这个说法不成立。
嗯，是。那么另外这是官方传出的这样的一个说法，不过我们也知道现在在这个媒体上面我们看到杭州的这位所谓官派律师陈有希律师，他对外界说他两次见到了王全章，而且说王全章目前的身体状况很好。您对于他的这个说法您有什么样的看法？那么现在呢这个发展到今天这个家属没有办法接受这个官派律师，而且您发出了多次的反对声明，您觉得这对王全章的案件可能会带来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影响呢？
嗯，首先那官派律师跟我联系的时候没有跟我透露很多的，就是具体的没有透露多的东西，只是说王全章还好。那其实当我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对我来说，我寻找了两年失踪的丈夫，对我心里来说是多少是一些安慰。我觉得我算得上是一个消息，好消息吧，我可以放心了，因为我现在确定我丈夫还活着，那他可以说话可以写字，那不管他是遭受了什么样的酷刑，我在想他是不是还有可能还是生活可以自理的。那这个至少人还活着，这对我来说应该算是一个消息。但是王全章他的现在就是一个真实的一个身体状况究竟好不好，其实还是我担心的。除非是我聘请的我认可的律师见到王全章本人告诉我他还好，那这样是我可以相信的。那至于就是这个事情有什么样的影响，或者他们现在为什么这么大的讨论这些，那我只能说我只是一位家庭主妇，作为一个家庭主妇很多的东西其实我是不懂的。但是我这两年一直在坚持的要做的是，我坚持的是我丈夫的这个辩护权，捍卫我们合法的这个权益。
好的好的，我们非常感谢李文祖女士，感谢您接受我们的访问，也请您多多的保重，谢谢您。我们继续再来看看有关朝鲜问题。美国国防部的情报局星期二在一份秘密的评估当中说，朝鲜最早可能在明年投入使用具备核打击能力的洲际弹道导弹，步伐之快可以说超出了很多分析人士的预期。那么在这个月初，朝鲜也曾经表示他们成功进行了一次洲际弹道导弹的测试，并且声称新发射的导弹可以打到全世界的任何地方。美国和亚洲国家如何在朝鲜有能力使用核武威胁世界之前来遏制朝鲜的军事能力和野心呢？我们下面为您邀请汉核防务评论军事杂志的创办人兼总编辑平可夫先生来为您分析。平可夫先生您好。
您好。
是您对于美国国防部的您好，您对于美国国防部的这份评估啊，很多人说这超过了大家的预期，把这个朝鲜能够使用核武打击美国这些国家的时间缩短了两年，您是如何来看待这份评估的呢？
我的杂志刚刚啊向所有的读者表示歉意，因为连我也超过了我的预期。您问我这个问题其实问得很好，因为我刚刚从莫斯科航空展回来，在那儿这次采访的一个主要目的，另外一个主要目的就是和俄罗斯的导弹专家讨论北朝鲜的洲际弹道导弹发展的具体技术细节，当然我们只能通过图片。现在如果你在两个月三个月以前问我这个问题，那我想我会和其他大多数导弹问题的研究者回答是一样的，也就是说我其实已经不算保守了。北朝鲜要研制出具备洲际弹道导弹能力、打击能力以及核弹头这样的实战能力还需要十年。但是我这一次回来以后，我开始相信美国国防情报局的判断是正确的。让我来告诉你，第一，首先关于洲际弹道导弹的区别，这个美国和普遍的俄罗斯专家的这个区分是有点不太一样的。因为众所周知，从冷战时候开始，我们通常把射程10000公里以上的洲际弹道导弹才称作所谓的洲际导弹，而在10000公里以下7000-8000这个射程叫做远程战略导弹，5000公里以下的称作中程，5000公里的 弹道导弹，称作中程弹道导弹。但是美国后来在冷战以后修订了对洲际弹道导弹的定义，凡是能够打到美国的就算洲际弹道导弹。这样来算，5000公里射程左右，不低于5000公里射程的弹道导弹都被称作洲际弹道导弹。那么就说今年这个俄罗斯这个北朝鲜测试的所谓花松13这一个型号的弹道导弹，它的射高最高的射高达到了2700公里，这个需要非常高的技术。为什么？越高的射高，姿态控制的这样的技术越复杂，而且一次成功。我们知道中国从东风3发展到两段火箭两节式火箭的东风4用了15年，平均一解决一个问题要花1到2年。这一次北朝鲜的所有的测试，哪怕是前一阵子测试的中程弹道导弹，射高2500公里，一次圆满成功。这说明什么？说明他们背后有一个经验非常丰富，不知测试过无数次这样类似的导弹飞行试验的坚实的导弹专家团队在支撑着他们。如果我们
平可夫先生，现在问题，
您说。
平可夫先生，现在问题就来了，如果听起来您认为这份评估的这个预测是正确的话，那么这场朝鲜核危机看来是已经迫在眉睫了。我们也看到美国驻联合国大使在这个星期说，美中对朝鲜可能会进行新一轮的制裁，但是中国方面还有俄罗斯方面一再认为解决朝核问题要通过对话和外交努力。我们知道您针对这个朝鲜问题经常在国际间进行采访和这个了解情况，您认为在目前这样一个危机迫在眉睫的情况下，到底是经济制裁、是对话还是军事打击才能够有效的来制止朝鲜呢？
好，刚才这个问题呢，我简明扼要的说，为什么北朝鲜的导弹洲际弹道导弹射程5000公里以上的洲际弹道导弹技术进步如此之快，俄罗斯的导弹设计师以及情报分析人士坚定不移的相信，得到了来自乌克兰的非常强有力的技术支持，包括材料运用，这是非常难得的。如何突防，如何再突入不被烧穿，这些技术没有坚定的高科技支持，北朝鲜是做不到的。所以这个问题我们就解释到这里，也就是说得到了至少来自某个特别国家坚强的支持，尤其是有力的支持。那现在就谈到这个问题，既然如此，北朝鲜的导弹进步还会更快啊，美国国防情报局的判断，我现在开始同意是正确的。到了明年或者更短的时间，他有能力部署射程5000-6000公里的洲际弹道导弹，那怎么办？第一阶段我们现在看得到的，美国会加强经济制裁，加强对中国公司的经济制裁，因为美国认为诸多的弹道导弹零部件是从中国走私进去的，其实这个里面证据很多。因为残骸的打捞，美国日本是有这个能力的。那下一阶段您所说的军事打击，我在90年代初期就是考虑过这个问题，那个时候也许来得及，可是现在他儿子都生下来了，你还不承认他怀孕，你说这个问题你怎么去解决？你现在去军事打击他，我觉得看来为时过晚。但是美国的一个战略优先的前提就是一个异教徒国家，尤其像北朝鲜这样在美国看来非理性的国家，具备了打击美国本土的能力，这个在美国历史上没有出现过，从来没有这样的情况。它和中国和印度以及苏联当年的情况不一样。那美国该怎么做？现阶段我们看得到的是五大常任理事国大致上能够同意的是强化经济制裁，强化军事禁运。至于说军事打击这个状况能走到哪一步，要看美国国防情报局如何认定北朝鲜对美国核打击的能力以及未来的整个情势发展。我认为各方在这个问题上会很慎重，因为平壤看出来了五大国之间存在的具体的战略矛盾，他才得手才敢这样做。如果五大国团结军事制裁，甚至不惜军事打击，5个国家同时进行打击，那这个问题还是可以解决的，不是不可以解决。问题现在局势不是这个样子，所以我个人认为，美国最终也可能只会在层面上通过进一步的经济制裁。可是这些制裁现在过去10年的经验来看没有作用。
好的，非常感谢，这是汉和防务评论的平可夫先生，感谢您为我们所做的点评和分析。我们继续再来看到的是台湾电子设备的制造商富士康计划要在美国的威斯康星州建造价值100亿美元的工厂。该州的民众对这场消息呢表示了欢迎，而富士康的这项计划预计也将为美国带来成千上万个新的就业机会。我们先来看看美国之音记者麦克布朗发回来的报道。
一些威斯康星州的民众观看了富士康公司总裁郭台铭周三在白宫发表的声明。
我觉得这很棒，会带来许多工作机会。我们将有一些建造项目，围绕在这一地区将有许多工作岗位，这些工作离人们很近。
富士康公司生产液晶显示屏，是苹果公司一个主要的产品供应商。川普总统在与郭台铭的会面中称，富士康承诺在美建厂使他赢得大选的结果。
就在美国这儿投资几十亿、几百亿美元，创造成千上万的工作机会。我说的是给美国人的工作，这就是我们想要的。
富士康发布声明，承诺未来4年将投资100亿美元在威斯康星州建造一座工厂，预计将创造3000个工作岗位。不过富士康的说法也许不一定是实打实的，该公司4年前曾对宾夕法尼亚州的哈里斯堡做过类似承诺，要在那里投资数百万美元创造数百个工作岗位，但从未建造那座工厂。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台湾鸿海集团旗下的富士康将要在美国威斯康星设厂，投资金额100亿美元，预计将为当地创造13000个工作机会。这个消息呢，在美国媒体引发了广泛的报道，被认为是川普总统将制造业带回美国的一项重大进展。那么富士康为何选择落脚美国威斯康星？而富士康前进美国，这对全球的电子产业又可能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呢？我们下面要为您通过 Skype 连线，邀请台湾经济研究院景气预测中心主任孙明德来为您进行分析。孙主任您好。
主持人您好，各位观众大家好。
是，我们知道其实很多的华人都很关注富士康会在美国或者在美国哪里来设厂。那么现在悬念揭晓了，这是在美国国会众议院议长瑞安所在的威斯康星州。跟我们谈谈富士康为什么选择在美国来设厂，真的是因为川普政府提出的招商优惠吗？
我觉得并不尽然。其实我们台湾经济研究院在去年的8月啊，对于台湾的面板业就已经做过调查。去年的8月是美国大选还没有揭晓的时候，当时台湾就有很多的面板业者，还有他的手机通信的业者，他们表达出要到美国投资的一个希望。然后我们看了一下他们回复的，他们的表达是他们的下游厂商叫他去。那所谓的下游厂商，我想是台湾的厂商帮美国代工的几家大厂，包含了苹果或者是笔电的厂商。所以我想在那个总统大选都还没有揭晓之前，其实很多的厂商就已经在分析未来可能要在美国要有一个新的工厂，以避免可能未来的贸易的保护或者是新的经济的局势。所以我想川普总统当然他现在已经得到了郭台铭郭董事长的投资了，所以他说这是他的功劳。但是就我们的观察来看，其实台湾的厂商早就有布局美国的打算，只是说川普总统提供的租税优惠可能吸引他们提前做了这些动作而已。
是，那么孙主任，富士康前进美国也有很多人担心他在中国还有在台湾的工厂还有业务是不是会因此受到影响，您的观察呢？
是，富士康在台湾其实它基本上没有什么太多工厂，它的工厂大部分都在大陆，中国大陆。那中国大陆它其实也并没有把中国大陆的工厂关掉搬到美国去，最近它还在广州开了一个更大的面板厂，在其他的地方也都有这样子投资的计划。所以我觉得这是鸿海整个或富士康集团它一个新的战略的变化。它以前的工厂都集中在大陆，现在因为美国或印度或甚至未来的欧洲都有可能做贸易保护的动作，所以它提前要分散，把这些工厂从一个大工厂变成4个中型的工厂，分别位于中国大陆、美国、印度甚至是未来的欧洲，避免这些关税的壁垒。另外你要知道面板是一个又大又重的东西，它要运输起来，它的运费可能只会越来越贵，运输会越来越困难，所以在地制造供应北美的需要。所以我想这次在美国的投资，我想是基于这一点来做的。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这是台湾经济研究院的孙明德孙主任接受我们美国之音的访问。 谢谢您。我们继续再来看到台湾的蔡英文政府目前正在借助社会各界精英的力量来大力推动新南向政策，谋求台湾发展的一条新出路。而政府一项最新举措呢，是派遣一个舞蹈团到东南亚和南亚巡回演出，来彰显台湾的软实力。我们来看看美国之音记者李宝从台北发回来的报道。
欢快的中华传统舞蹈，散发时代气息的现代舞，赞美甜美田园生活的东方芭蕾，还有滑稽逗人的民俗小品，当然更有原住民欢快的竹竿舞，这些都是台湾艺术大学的年轻艺术家们正在印度、印尼和马来西亚巡回演出当中向当地民众奉献的大观舞集当中的节目。出发前，在他们的领队从外交部官员手中接过台湾旗帜的那一刻，这些年轻人明白，他们除了要展现台湾艺术家们精湛的舞蹈才能之外，还肩负着政府赋予的一项重任，那就是彰显台湾的软实力，推动蔡英文总统倡导的新南向政策。印度、印尼和马来西亚跟台湾都没有正式邦交关系，在跟台北展开任何政治互动时，都会注意北京的反应。但是台湾外交部国际传播司司长张国宝对美国之音说，艺术交流能为台湾在这些国家推动政府新南向政策时扮演一个独特角色。
我想新南向政策是一个 各个层面的交流哈，从文化、教育、商业，这个我想这个借流艺术啊，可以彰显我们台湾的软实力，可以跟当地国家啊的这个民众认识我们的文化。我想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步骤啊，因为大家也晓得政治上我们比较困难，在这些没有邦交的国家。
来自印度、印尼和马来西亚的代表7月11号出席了大观舞集表演团队出发前在台湾外交部举行的预演。印度代表印度台北协会副会长贾虚明坐在前排，显示出对表演的浓厚兴趣，并用手机全程拍摄了年轻舞蹈家们的表演。马来西亚代表马来西亚观光局驻台北办事处处长埃兹玛对美国之音说，马来西亚欢迎台湾艺术家们到那里演出。他还对台湾推动新南向政策表示欢迎。
Well, I think it's a good effort for Malaysia.
他说，我想对马来西亚、对台湾自身来说，这都是一项好的努力，因为旅游业是我的专职，我个人认为这是一项好的政策。蔡英文政府2016年5月上任不久后就推出新南向政策，这被认为是试图减轻台湾在经济上过度依赖中国大陆的一项策略。政府称今年是新南向政策的行动年，并且在经贸、科技、教育和文化等多个领域努力推动这项政策的实施。北京是台北推动新南向政策为蔡英文政府试图在各个领域与中国大陆切割的一项举动，称这些企图不会得逞。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台北报道。
稍后回来，香港高铁的一地两检方案连日来引发了许多议论，这是高铁发展的便利之举，还是北京对香港自治的进一步入侵呢？稍后时事大家谈将为您邀请香港政界与法界的专家与您探讨，也欢迎您加入讨论。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
有人这样站出来，而能够因此能够产生带动的作用，我觉得这值得鼓励的。
很多外国人觉得不是日本，而是中国改变的那个现状。
你把真相至少让大家知道。中国政府一直我觉得没有去重视。
最坏的估计，目前看来最多是擦枪走火。
我觉得这个说的不对。
欢迎您回到时事大家谈。 香港特区政府在这个星期通过了广深港高铁在香港段的一地两检方案。这项方案呢，将会允许中国警方和入境检察官员在香港高铁站内执法。香港官员说，这项安排有助于高铁项目来发挥最大的运输、社会和经济效益。但是香港民主派人士对此提出了强烈质疑，认为这是中国政府对香港自治权与司法独立的进一步干预，甚至说这是港府向北京割让土地。到底一地两检的目的何在？中国官员进入香港执法是否符合基本法？中国官员的执法权限又该由谁来决定呢？一地两检它可能带来什么样的后续影响？在我们今晚节目当中，为您邀请两位嘉宾就此展开讨论。第一位呢，通过 Skype 连线参与我们节目现场讨论的是香港公民党主席，也是资深大律师梁家杰。梁主席您好。
你好，大家好。
第二位呢，通过电话连线参与节目的是香港职业律师，也是前市政局议员黄国同黄律师。黄律师您好。
嗨，主持人好，大家好。
我们也欢迎我们的观众和听众朋友，现在就可以开始拨打美国之音的免费热线电话来参与我们的现场讨论。我们的电话号码是400-120-0551，您还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的网上直播来收看，并且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我们的网址是 youtube.com/VOA China。那么我想两位嘉宾在我们展开讨论前，我们先带我们的观众朋友通过图表来了解一下到底什么是这个所谓的一地两检的方案。那么根据香港政府呢，在这个星期宣布的这个一地两检方案，实际上这个方案讨论已经有很多年的时间。这个呢，就是要在香港的这个西九龙站的这个大楼里面，四层楼内同时设有让中国和香港两地人员可以在同样的地点来为过境旅客来办理清关和查验手续。所以旅客可以说，我们可以看到有两条动线，一条是从香港离开，那么进入中国这个高铁的沿线城市，另外一条则是由中国的这个沿线城市进入香港，那么他们可以直接通过香港和中国的出入境管理站，都在同一栋大楼不同楼层，然后呢就可以前往中国的内地城市或进入香港。那么听起来很方便，但是我想请教我们的梁主席跟我们谈谈，为什么香港的民主界人士对于这个一地两检制度或者这个方案如此的反对呢？
最主要呢，就是大家要明白，当20多30年前我们知道要回归这个中国的时候啊，香港人呢都是忐忑不安，忧虑恐惧。为什么恐惧呢？因为全国性的法律以前已经制作了很多冤案、假案、错案。那么如果这一套法律是在香港特别行政区里头实行的话呢，那么我们原来享有的免于恐惧的自由呢，就会大打折扣了。所以呢，在这个背景底下，我们在起草基本法的时候，就有一个第18条写了进去。这个18条呢，是很清楚的规定，在香港特别行政区里头呢，是绝对不能实施全国性的法律的。那么，如果你现在在香港的市中心，整个西九龙的高铁总站呢、来就是各出了一个大概是10万平方尺的面值，来放弃香港自己的司法管辖权，而且呢规定在这10万的平方尺的地方呢是实施全国性法律，由大陆的这个执法人员去执法，那么使得香港人呢就忐忑不安了，因为香港这个原来是根据这个基本法这个地域里头的面积呢就少了一大部分了，少了一个10万尺的这个部分，就是这样。
嗯哼，是我们知道这个很多的反对者甚至引用这个认为这是一种所谓的割让土地的做法。那么港府呢对此他们是引用香港基本法的第七条，说香港土地原本属于国家，所以他们是据此来制定所谓的一地两检方案，说没有所谓的割让土地之说。接下来我就想请教黄国同黄律师，您对于这个一地两检您的看法又是如何呢？您是否也担忧它后续可能带来的影响呢？
我想是所有的香港人都是担忧这个问题的，因为如果是真的是一地两检的话，我们是在我们的司法制度下面开了一个很大的洞，这个洞就是引进了就是国内的法律，就是国内的法律基本上它的定义和它的取向跟我们的香港的普通法是截然不同的。如果是引进了这个大陆的法系的话，我们基本就不了解他说的是检疫，他说的是关口，他说的是出入境，说的是什么东西，他所说的东西跟我们了解的是两码子事。
嗯，
这是我们第一个最担心的。
嗯，
第二点我们担心的就是说，如果这样做的话，就是公开了邀请国内的公安人员到香港执法，这样子我们是完全好像梁主席所说是放弃了我们香港的司法管理权，将我们带到一个黑洞，这个黑洞我们也不知道有多远和多大，一开了这个门的话，香港最后的防范就是说我们一国两制就是偷着手的把关的司法制度也会损失得很严重，这就是我们最怕的问题。
嗯，
刚才你提到就是这个基本法第七条，基本法第七条是说了香港特别行政区境内的土地和资源的资源是国家所有，但是第七条所说的只是说土地和资源，现在我们不是说这个土地这一块小小的地方对着中国对着中央政府，我们是说将我们的司法管辖权跟也给了他们，就是说土地我可以租一个房子给你，我租可以租一大层楼给你，这个没有关系，但是我不可能像让你有特别的司法管理权啊，就是说不通的，就是跟所租土地和中央占有土地基本上是两回事，是太混淆了，现在混在一起说的话只是想令到我们视线是偏差了，离开了原则的问题，这是我们很担心的。
嗯，那么梁主席跟黄律师，我知道两位其实都是法律界的专才，所以对法律有很深入的了解，接下来我就想要从这个香港律政司司长，他这个星期呢，在宣布了一地两检方案的记者会上面呢，他说了这样的一段话，他说西九高铁站的这个西九龙高铁站内的内地口岸区使用大陆法律，但是在特定的民事和商业法律中，香港法院仍然有司法管辖权。这个让人有点看不明白，这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逻辑，既是使用中国法律，但是香港的法院又仍然有司法管辖权。我想先请梁主席跟我们谈谈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法律安排，您能不能举一些例子来说将来可能会出现一种什么样的争议或问题吗？
那其实呢，在一般的民事的这个法律范畴呢，也是适用全国性法律的。你刚才提的这六个这个范围呢，都是跟高铁啊本身的一些合约有关系的，比如说他说这个保养的这个合约啊，或者是有关的高铁的这个保险的问题，这一些呢就用这个香港的法律。但是如果是简单的是香港在普通法里头呢，是有一个人身保护令的。比如说你在这个口岸管辖区被一些内地的这执法的人员无理的拘留了一个很长的时间，如果在香港，你可以向高等法院申请一个人身保护令，这个人身保护令呢，可以说是一个民事的程序判出来的命令， 但是如果在这个口岸管辖区呢是无效的吗？因为你不能把香港民事法庭颁的一个人身保护令拿到这个口岸管辖区来执行，所以你刚才提的整个六个特殊的特定的范围呢都是跟高铁的这个营运是有关的，才是用香港的法文事的民事的法律啊。
嗯，那么黄国同律师，就有网友用这样的一个很简单的例子来说，比方说我带着我的手机上了这个高铁，在西九龙站，那我开始搜寻一些非常敏感的，包括刘晓波、包括雨伞革命类似的敏感字眼，那么中国政府或者中国警方在现场是不是能够对我进行拘捕？那么我的人身自由，就像刚刚梁主席所说的，到底是受到港府法律的保护，还是要受制于中国政府的法律？在这一点上，这样的问题将来是不是有可能来衍生呢？您的看法？
自由是我们很担心的其中一个问题了，就是说如果是真的是在车厢里面用的都是国内法律的话，那么我们就很容易就干一些东西我们以为是没有问题的东西，但是根据国内的法律的话你就犯了天条，你就会很严重很严重的后果，这几个就是我们很怕的一个事情。刚才就是梁主席也是解释得很清楚，他们说的这个民事啊商业的问题都是说这个铁路上的问题，
是
不是说在车厢里面的问题。他说车厢里面呢跟这个在他们执法的范围的里面的话用的都是国内的法律，而且他们有治安的权利，他们的执法可以实行他们执法的权利。就是这个跟我们了解的就是说真的是有些地方是两检的话说的都是说就是不准你进街入境啊还是怎么样的，但是他们可以抓人呢。
嗯
哼，就是说这样这种说法就是我们很害怕的一种说法。
是，这也是。
但是说到最后的话，
嗯，
我们拼老命的反对的话，我们力量有多大？
嗯，
如果他真的要来的话，
是。稍后我们也要继续谈谈。我们知道今天梁家杰主席还出席了一场预备会议，那么将来要建立一个有关一地两检的关注组。稍后我们也可以请梁主席来跟我们继续说明，反对者又该能够采取什么样的一个措施来反对这样的一地两检方案能够发挥多大的效应。不过我们现在在电话线上还有我们的网络上有不少的网友在等待，我们先来接听在电话线上等候的这位观众朋友，这是来自河北的刘先生。刘先生您好，请说。刘先生在线上了，请说。
喂，是我吗？我听到了啊。
嗯，请说。
我请问各位嘉宾啊，你首先你得说是一国，你再说两制，那是高度自治，你不是绝对自治。你们在那胡说八道什么呀？香港可能这么好混，就你们这就这个水平还混到什么专家这个那个的，您纯粹是小玩闹。
好，河北刘先生，
谢谢啊，
我们希望您发表意见，但是不要针对个人来发表一些批评的看法，这是我们不能够接受的。我们谢谢河北刘先生提出您的看法。那么稍后我们也会继续请我们的两位专家来继续谈一谈。那么在中国，确实我们也看到很多的中国媒体对于一地两检措施在香港引发如此大的争议，他们也有很多的疑问。那么继续我来看看我们在网络上的几位网友的看法。这位署名叫 Ad Zhao 的这位网友呢，他说赤化香港是北京当局从香港回归以后始终不渝的努力方向，从基本法23条的落地失败，到用爱国教科书洗脑的推进，再到铜锣湾书店事件，最后到今天的一地两检，北京不仅阻挡了香港的真民主，而且不断地利用手中的威权压制香港的自由和司法独立。不过多行不义必自毙，北京当局在香港早已人心丧尽。那么另外呢，我们还有一位署名北风的这位网友，他想提问的是，一地两检，香港向大陆出租土地，是不是大陆的国宝在抓捕海外民运人士，又增加了一个方便之地呢？ 那么继续我就想请教这两位嘉宾啊，我想先请梁主席跟我们谈谈，首先就是今天我们知道包括您在内，还有香港很多的民主派议员，还有学者，甚至这个很久没有参与这个香港民主行动的港大学生会，今天也都出席了要即将建立这个所谓的一地两检关注组，能不能先简单跟我们谈谈现在香港各界怎么样来酝酿筹运这样的一个反对运动呢？
好啊，因为呢，这一次如果政府提议的这一个一地两检呢、啊，是如他这个提议落实的话呢，那么一国两制基本上是完蛋了。所以为什么我说完蛋呢？就是因为你如果在香港可以第一个就是一个点。就在这个十万册的这个地方呢，来实施全国性的法律。那么有这么一个先例以后啊，其他的口岸区也可以用同一个先例呢来管理。那么越来越多的这个使用全国性法律管辖的香港特区的地域里头的地方呢，那么这个一国两制里头啊，保证香港实施香港法律的这一块呢就会被破坏了。所以你刚才提出呢是很正确的，就是香港大学跟其他有八所大学的同学呢现在都是明白，虽然他们觉得传统的民主派在争取民主的时候不如他们的怎么就是前进呢啊这个激进呢，但是这一点呢他们也同意是大家必定要守住香港这个司法管辖权的。所以他们今天呢都参与了我们民主派的一个发起的大家都有学者啦，也有其他的公民社会的持份者开始组织起来了，就是有一个叫做一地两检关注组。我们的任务最主要呢就是把香港特区政府提出的这个建议啊里头的一些谬误啊，这个荒谬的这个一些误点呢，来清楚解释给香港人知道。还有呢，就是提出构建我们有没有另一个选择。比如说，我们见到这个全国的高铁路线图，其实从香港要接坡。这个全国的高铁在这个深圳跟广州两个大站，我们都必须要经过一个地方叫做福田的，这个福田的这个站呢根本就可以作为一个一地两检的一个点。在哪里？
对，它在哪呢？这个福田站
这个就是在香港跟深圳之间的一个站。那个站呢是一个原来建筑的时候啊已经是一个特别大的一个站，跟广州南站跟深圳北站有过之而无不及。
好的，
那么这一个站是可以做一地两检而不会就是挑战香港的司法管辖权的，
而不是到了香港的市中心。好的，我们谢谢梁主席的说明啊。那么继续我们要请教黄律师，但是在请教您谈论之前，我们有几位网友他们做了一些评论，我想在这里提一提。一位署名叫大平的这位网友他说，一个没有法治的国家派人去一个有司法保障的地区去所谓执法，对于普通民众来说怎么会甘心接受？法律对于中共来说是如此的奢侈，与其说去香港执法，不如说是为了完成香港大陆化做准备而已，目的是为中共权贵崛起更大的利益。那么另外呢，还有这位署名叫 Warrior Matters 的网友，他想要请教的是，一地两检方案的出台是北京要遏制港独的办法吗？还是要终结一国两制的初步试验呢？我想是不是能请黄律师简单谈谈您的看法？
好，就是我很就是很高兴有网友是支持我们的观点，我也想回应一下，就是刚才就是一个河北的一个听众，他打进来的电话，我想说一句，就是说一国两制，就是说已经是个事实，香港人没有不接受这个事实，我们也是知道什么叫一国，但是我们只是希望有两制。练法律的人怎么会尊重法律呢？但是基本法说的是很清楚的，我们全部是看基本法，基本法第八条说的很清楚，就是香港原有的法律，普通法、衡平法和条例都是一路会沿用下来，而且在基本法二十二条也是说得很清楚很清楚，就是说中央的部中央国省啊、自治区啊、市啊，在香港特别行政区要设立一个机构的话，他所有的人员也要遵守香港特别行政区的法律，这个是基本法条文里面说得很清楚的东西，也是我们从1997年就是要看、要背、要了解的东西。但是这个条文说得这么清楚的话，如果现在的话，我们真的要为了这个高铁的方便，你牺牲了法治的精神的话，那么基本法的效用是在哪里？基本法怎么会叫香港人还有一个很崇高的地位？我们从来没有反对一国，但是我们还是想看到一点两制的因子还是存在，所以我想国内的听众他们解决一点，而且也是我们就是心里面就依靠的基本法。如果你是人大，可能去到最后他会解释第七条是什么意思，他会解释我们香港司法部所说的二十条是什么意思，但是这个解释的话，你不可能是只会解释第七条、第二十条，你而且不是将基本法好像一本书讲着看，你要看整本书的话，其他的条文是不是可以全部不理了？就是你解释出来，如果人大解释的话，香港一定要接受的。这个是很基本的原则，我们绝对了解，但是我们是希望，甚至中央方面看一看所有的条文，基本法是一本书啊。不是分开160条，你从一本书去看的话，你要令人家信服。所以我希望我给的朋友会了解我们的观点，了解我们的看法。
黄律师，我继续还想请教您刚刚提到的这个人大的释法。是我们知道今天的最新发展就是香港社民联的成员曾建成，他在今天向香港高等法院申请了司法复核，来挑战香港政府的一地两检方案，说他违反了人权法还有19项基本法的条文，要求香港法院颁令来推翻港府的决定，那么批准他禁制或暂缓政府来执行这样的一个决定。您觉得这样的一个司法复核，他最后可能会得到一个什么样结局？有可能真的要到最后一关，到中国的人大来释法吗？那么我想同样的问题也要请教我们的梁主席，但是我先请黄律师简单谈谈您的看法。
当然我们可以要求法院解释，就是说有些措施还是有些条文都是会不会合情合理，和这个比例上是不是合，是不是符合这个比例，我们会考虑很多东西。但是我要司法复核要看的就是基础的问题是什么，将来真的要实行一地两检的话，我们需要本地立法，如果是真的本地立法的时候啊，我们就看这个本地立法的话跟我们的法律有没有违反。但是如果是真的说中央是解释这基本法的话，我们将来真的要司法复核的时候也要看基本法原来的意思是怎么样的，本地立法不可能跟基本法是违反的，所以要说这个司法复核的有没有可能性，就是看将来的论据是什么东西。如果现在是这样子说的比较是空泛一点，如果现在看将来立法是怎么样子啊，我们真的很不希望见到中央再解释基本法，如果是这样解释的话，我们就香港就觉得哎呀怎么什么东西
全部要中央来解释啊，有没有这个需要了、
嗯、
说到最后的话，我们所说的只是这个比较高的效率，比较高的成本啊，或者这个看钱赚多一点，赚小一点慢一点有什么关系，对对，不是这个体制才是最重要的问题吗？
嗯哼，那么梁主席您的看法呢，对于这个司法复核，最新提出的司法复核您怎么看，它的结局可能是什么，有没有可能真的来改变这个一地两检的方案？那么另外我也想请您跟我们谈一谈的，就是说在这个一地两检引发了各项争议之后呢，也有很多人说这个香港的新任女特首林郑月娥在这一方面呢，她的做法她到底是理清了港人的这个疑虑，还是说更进一步的加深了港人对他的这种不支持呢？您的看法？
那首先呢，我要提醒一下大家，就是中国呢现在实践的是一个叫做人民民主专政的一个政治意识形态。在这个形态之下呢，这个人大是拥有绝对的无上的没有制衡的权利的。那么如果他是有权用尽的话呢，一国两制基本上是没有希望的了。那么原来我们的想象就是香港由这个中英联合声明开始，基本法是一个香港的小宪法，我们是有一个保障，就是香港呢不会实施就是全国性的法律的吗？那么如果你现在啊都把这一个推翻的话呢，人大真的是要有权用尽，你留意啊，这个政府的建议里头是所谓这个三步走啊，这个程序呢，第二步是什么呢？就是要人大常委会去同意两地的政府已经就是同意的一个协议来进行这个一地两检吗？如果人大常委会已经参与了，你还希望透过司法复核来推翻这个人大常委会的一个决定呢？我想机会是很渺茫的，机会当然是不大，因为你不能要求啊一个特区的法庭去挑战人大常委会，所以这个问题的核心就是人大常委会不会真的背信弃义到这么一个地步？如果他真的是罔顾原来对香港人的承诺，罔顾这个中英联合声明，我想呢，法庭呢的法官呢，是真的不能推翻他的。
好的。
那么，
好，
那么你问我另外一个问题呢？是什么？
林郑月娥。不过在现在，我们现在时间大约剩下20秒了，非常感谢梁主席的说明。在节目最后时间，实际上我想要来读一读我们几位网友最后刚刚送进来的他们的评论。那么有一位，这位署名大平的网友，他说明明有香港这样一个法治地区，不去学习，反而要将之同化，不让大陆的民众看到希望，这就是中共独裁的邪恶。不过呢，也有这位网友署名 Chris， 他呢可能比较悲观，他认为香港可以依仗的政治资本越来越少了，已经没有什么底牌可以限制对方的为所欲为。那么最后我们再看到这位署名叫杜三元的网友，他说一国两制最成功的就是消灭了香港的言论自由、新闻自由还有人权与法治。我们今天的时事大家谈的讨论，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只能进行到这里。我们再一次感谢香港公民党主席梁家杰主席，还有黄国同律师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和我们的共同讨论和参与。我们非常感谢两位嘉宾，那么也感谢所有的观众和听众朋友您的参与。时事大家谈是一个自由的论坛，嘉宾和听众观众所发表的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在明晚焦点对话节目将与您探讨中国的商业巨头 安邦、万达、海航纷纷陷入麻烦，这与中共十九大到底有没有关系？请您按时锁定，也祝您有个愉快的晚上。我是郑宇文，我们下次节目再会。